好，弟兄姊妹啊，欢迎回来啊。我看大家也大部分都回来了。好，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学习哈。关于婚姻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咱们从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一直在讨论，男女关系的问题，婚姻啊，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就出现这个婚姻的讨论啊，那么从这个经文本身告诉我们呢，这个婚姻啊，除了它产生后代之外呢，还是为避免淫乱的缘故，所以呢。这里说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啊，妻子呢，女子啊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当然，这里的男子和女子呢，是指的成年以后啊，成年以后。因为婚姻呢，随着社会的文化的不同，处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啊。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在犹太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似乎都有这个，父母做主的，媒婆在中间联络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后边也提到啊，就是这个做父亲的啊，有这个主权啊，来决定让自己的女儿出嫁，还是让自己的女儿留下。那么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以前的时候啊，甚至于可以做到指腹为婚啊，就是父母，是为自己的儿女婚姻做主的。那么在现在的社会里边呢，就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啊，个人的主权，所以呢，就产生自由恋爱的问题。那么到了今天啊，这个婚姻问题呢，就变得更加的多样化啊。甚至于出现了这个试婚啊，这个婚前的很多关系啊，这个然后呢，大家都玩够了啊，到了多大年龄以后啊，婚姻的年龄越来越晚啊，等等这些的情况，那么在特别是现在的西方社会里边啊，就出现这种变性人啊，同性恋啊。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啊，说是，男人和女人之外啊，还有好几十种，这个性的定义啊，就是除了原来就是除了男人就是女人嘛啊，所以现在不可以这样定了啊，也有是生下来是女子的，后来成了男子啊，也有生下来男子后来成了女子啊，也有是不男不女的哈。那么我们能想到的呢，大概最少我们最多能想到这五种了，是吧？那么怎么还能够出现了好几十种呢？哈，甚至是说是70多种啊，这个性别定义啊，咱不知道现在这个，出现了性学啊，他们是怎么定义的？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起初神就是造了一个男人啊，造了一个女人。啊，然后让他们进入婚姻，然后让他们产生后代啊，这就是神的命定。那么除了这命定之外的，通通都是犯罪，是吧？除了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外的，通通都是犯罪，啊，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相对的那些想法啊，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是变得相对。啊，是因为具体问题非常复杂，因此呢，神因为是慈爱的神，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因此呢，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忍耐啊，产生了包容，产生了饶恕，产生了挽回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情况呢，就变得更加的，要么。我们就是从负面的说，它是比较复杂啊，那么从正面说呢，它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咱们中国人也是比较敏感的啊，中国人是一种，在性关系上啊，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吧， 那么是比较看重性专一吧，啊，这样的文化，那么比一些这个中东文化啊，这个印度文化啊，这个特别是像中东文化啊，印度文化里边，包括日本哈、啊，他们的某一些宗教里边，都伴随着这个淫乱的事情啊，在里头，庙祭啊，好像这个在希腊的文化里边啊，这个庙祭也是非常盛行的，在当时的文化里边啊，所以这样呢，就使得这个男女关系呢，人的性关系啊，现在同性恋里边呢，它就不牵扯到男女问题了啊，只是男和男、女和女了啊，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说是男女关系，我们必须要说这是性的关系啊。在尤其在我们这个当今这样的时代里边，我们怎么样去认知，怎么样去持守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边学习，是我们能够比较准确把握。那么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也避免律法主义啊。圣经里边刚咱们讲了哈，之所以保罗在这也说啊，主的吩咐啊，我的吩咐啊，我建议，我被灵感动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就是避免我们落入到律法主义里边去。那么其实就算是在律法主义里边呢，有一些问题也不清晰啊，就好像摩西说看见妻子啊有什么不合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就可以给他休书来休他。那么也有离婚这一条准许离婚啊这一条律法。那么这条律法里边呢，并没有说明到底什么问题准许离婚。那么主耶稣在解释里边就是说呢，为了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故。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婚姻的定义啊，就是一夫一妻啊，这个在他们有性关系的时候啊，在上一次咱们查的第六章里边呢就说了，这个性关系就是男女生命联合啊。如果一个人他犯奸淫啊，这就表示他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自己的身子呢就和另外一个人去联合了啊，所以那里就是说，你能够把自己的身子，就是主耶稣用重价赎回的我们啊，去跟一个妓女联合吗？啊，这不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明显看到啊，二人成为一体是透过性关系来在上帝的面前注册的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第一次跟另外一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注册了一夫一妻的这样的关系啊。那么之后啊，在这个关系之外啊，发生的任何性关系呢，都被称为是奸淫了啊。那么如果在这之后啊，又发生了任何这个第一次一男一女延续下来这个关系啊，这个就叫犯奸淫。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因此这个两个人的一体关系啊，这个专一的一体关系呢，因为如果他在这之外又有了另外一个异性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两个人一体关系呢，那个人又和另外一个人一体了，所以这个一体关系就给破坏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关系破坏了，那么在上帝面前注册的这个婚姻呢就不存在了啊。所以除非为了这个原因啊，反正他已经不存在了嘛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形式上的婚姻啊，这个维持这个表面呢，它的意义就不那么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才说的，说为了这个缘故你可以休他啊，因为你本身这个婚姻已经不存在了嘛，是吧。可是呢，我们看见圣经上又说哈，说神是让人和睦，那么这个和睦呢，不是指的表面上啊，而是说能够把问题解决掉，那么这里边呢才产生了饶恕这个观念啊，在爱里边遮掩罪恶啊，这个虽然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但是因为爱，因为饶恕，那么他可以重新建造啊。所以这个在律法里边有一规条啊，就是说人如果这个离弃了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呢跟别人又建立了婚姻啊，或者发生了这种性的关系，那么前边这个丈夫呢是不可以再把这个已经跟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的这个妻子呢，前妻啊，这个妻子再娶回来啊，这个是不行的。可是呢上帝却说啊，这个以色列人啊，虽然离开了上帝，跟很多的偶像犯了属灵的奸淫，上帝却说你们仍然可以回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记录在这个何西阿书里头。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是神违反了律法吗？啊，不是，乃是因为爱超越了律法啊，饶恕向着定罪来夸胜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如果是只是律法的话呢，那比较容易是吧，该怎么怎么样，就像这个犹太人抓住那个店里边行淫的女人啊，律法里边规定的把她打死，就打死就完了啊，这样的事解决了。可是主耶稣又把她放了所以这里边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变得非常的复杂啊，所以我们就不能那么简单粗暴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能够处理的合宜啊，就像前面保罗所说的啊，这个把行这样的事情的人赶出去啊，然后他在后书里边呢又说这个免得他忧伤过度啊，以至于沉沦了啊，所以倒不如把他挽回回来啊，那么把他赶出去啊，叫他遗臭万年，踏上一只脚，永一万只脚，叫他永不得翻身，那不很好吗？啊，问题解决了吗？对吧？可是呢，保罗又在后书里边说，不能这样，啊，要把他挽回回来，啊，免得他沉沦了。所以在这个里边呢，这就不单纯的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了，因此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怎么处理比较合宜。啊，怎么处理比较合宜？所以我们说成熟啊，我们生命的成熟啊，我们看到神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啊，他就不是完全按照一个固定的冷酷的规则来进行。那么这里边因为有了爱的这个更高的，因为一切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对吧？这个规则啊。就使得这些具体的规条啊变得不那么绝对了，对吧？在特别是在执行惩罚这个问题上，变得不那么绝对了。因此，在讨论这个家庭婚姻问题的时候，圣经就很多时候啊，它没有给我们一套完整的处理系统。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免得我们落入到了哦，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一发生啊，就是这样处理啊，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了，免得我们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律法主义的思维系统里边。因此呢，我们就这个就是也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对吧？我们希望它简单啊，但是这个就要求我们呢，在神里边要丰富起来啊，要成熟起来，因此就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粗暴的冷酷的一个系统来处理。所以我们要以这个真理，以律法，以爱心，以圣灵的引导综合起来来处理一个具体的事情。因为事情非常复杂，所以呢这里边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对比啊，过去这个例子是这样做的，那么现在也这样做，因为现在这个例子和过去它不一样啊，所以你必须是新鲜的啊，综合的啊，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的，借着祷告求神给智慧的，把现实的问题呢一个一个的去把它解决掉。咱们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使徒们听见 结婚啊，这个原来是这样的规定，他们就说那还不如不结婚算了，对吧？那么使徒保罗呢，在他的信里边也说了啊，提到你们信中所说的事儿，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大家讨论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跟随耶稣的使徒和这个使徒保罗提出来的这一些对于婚姻的似乎是一种负面的看法，我们对婚姻啊，特别是今天咱们中间在座的啊，有很多都是已经做了父母，可能儿女还单身或者正在准备婚姻或者怎么样的啊，我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的弟兄姊妹建议我给大家分组讨论一下，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啊，因为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咱们远方的弟兄姊妹啊，跟大家不一定很熟悉的，是不是分了小组大家在一起讨论很方便，我也不是十分有把握。那么在这个大课堂里边啊，往往咱们抛出去一个问题，一方面大家可能没有仔细的想过，怕这个说出来以后说出自己的观点啊，尤其是像婚姻这样的问题呢，丢了面子，对吧？所以呢，一般的抛出来以后呢，大家又选择比较沉默，对吧？但是不讨论呢，都是单向的满堂灌啊，大家可能憋在心里边的话又说不出来，这个是挺矛盾的啊，不知道这个问问想问问大家啊，咱们分小组，分到把大家分到这个各个。好像分成一个课堂的小课堂里的小组里边去啊，咱们有一段时间大家来针对这些问题啊，这个自由的分享一下，然后选一个代表回来呢，把分享的结果在大堂里边去跟我们一同来再来分享啊，大家的意见如何？
同意。可以
，好，这样呢，我就关于婚姻问题啊，咱们读了主耶稣讲的啊，提出创造，那么我们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对待自己我们个人的婚姻问题，不管我们是单身。不管我们是这个，过去有过什么样的婚姻经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啊。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看？从圣经里边，大家可以这个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婚姻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所以使徒们才说，既然这样的话，不结婚就好。但是又不结婚，也不必须结婚了。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结了婚了，所以有人说，那天我给一位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他们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啊，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说一句话，因为常人说，婚姻是爱情的，我说你们很勇敢，必须跳进坟。他们说啊，牧师当时说这句话，我们记忆深刻啊。这个，所以他们就说，但愿我们不把婚姻弄成坟墓啊。但是后来我们回来这个谈话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婚姻的确不容易啊。虽然不是爱情的坟墓，但是也是的确不容易。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他们慢慢的好像把我们的爱情就清掉了啊。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或者如何解决啊，困难实实在那儿，根据圣经的这个原则，我们不是守律法主义， 但是我们总要使我们的婚姻呢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处理方式啊。所以我想呢大的方面可能很难在这个大堂里边啊，那我们就分小组啊。这个我试图一下啊，分一个小组试试看。四五个人一个小组，好吧，咱们分五个小组啊。这个，那这里边呢，我就不我选择分了，叫它自动分，好吧？分了哪个组算哪个组，好吧？我们试试看啊。那么进入小组呢，我们在小组里边现在是37分啊，那我们呢大概15分钟啊，这个15分钟左右啊，这个到55分啊，到55分咱们回来好吧。我打开以后呢，大家点进入就可以了。好像15分钟特别快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稍微分享一点点，我们就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太大了。
这个问题太大了。
庞杂，特别庞杂的一个问题。
好，咱们遵守时间啊，12点了，我们先结束咱们今天的这个然后呢我们结束了以后愿意留下来的我们还可以有一点时间把刚才小组的问题或者说什么啊咱们继续讨论一下，有急事要离开的呢就可以离开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点名祷告了，好吧。我不等了，因为这个每次要祷告就等啊。现在王伟姊妹开着话筒，就王伟姊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好吧。
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了感谢，满了赞美。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你的爱的缘故，你按时召聚我们，赐你宝贝话语给我们。这是何等的爱！我们曾是一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主，你着你舍命流血救我们，而且给了我们儿女的身份。我们真是用言语无法表达你的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今天上午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贝话语，主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若有这样宝贝的话语的引导，你是何等的蒙福气。今天不光我们得了这些宝贝的话语，让我们真是能够不光在家庭当中站在守望的地位上，为我们自己为儿女的婚姻守望，主也要在教会当中为众弟兄姊妹的家，为众肢体的婚姻守望祷告。主，谢谢你，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若没有你特别的怜悯，主，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都不敢说有今天这样蒙福的光景。主，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祝福一下的时间啊，愿你话语开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让我们不致被撒旦欠住口，让我们在你面前数算你的恩典，把这宝贝的恩典数算出来，做教会弟兄姊妹共同的供应。听见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